Hello，大家好，我是小岛。最近呢又在出差啊，所以决定呢偷个懒，做个完全不需要动脑子的视频，聊聊最近中国呢对几个互联网券商的处罚啊，还有现在有没有这个其他的投资途径。顺便呢再给大家更新一下我近半年的投资收益，看看我这种纯躺平啊，基本上不动的投资模式呢，到底能不能持续的赚钱。这期视频呢，我会先放会员频道，然后过两天呢再公开。上次我给大家公布持仓和收益呢，是2025年的12月6号。我准备这期视频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31日，也就是过去了5个多月，不到半年。这半年里呢，我没有购买任何新的股票或者加密货币，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卖出动作，只是在原有的仓位的基础上呢进行了一些加仓。先给大家回顾一下去年12月的数据吧。那如果大家想看细节的话呢，也可以回去看我去年12月的视频。我呢一共有三个账户，那当时新加坡账户的净资产呢是611741.56美元。2025年的收益呢是154840.32美元，每港股账户的净资产呢是617359.86美元，收益呢是171406.91美元，还有加密货币账户净资产呢是49820.69美元，收益是-2109美元。所以到去年12月呢，我的净值呢是1278922美元，收益呢是324100美元。两个一减呢就是本钱，本钱呢就是954822美元。那么小半年过去了，账户的情况如何呢？截至2026年的5月31日，新加坡账户的资产净值呢为759833美元。从2025年12月6日到2026年5月31日的收益为134115美元。每港股的净资产为735549美元，收益为98962美元。加密货币的总净资产为181035美元，收益呢为-40844美元。三个账户的总净值呢一共是1676417美元，这小半年的总收益呢是192233美元。这小半年里呢我也一直在持续加仓啊，一共呢是加仓了205262美元，其中呢有170000是加在了加密货币上，剩下的30000多呢主要是加在了新加坡的 DBS 和美股的 QQQ 上。这个回报率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算比较好，用加权的算法呢稍微有点复杂，如果是基于去年的净值算的话，那么这小半年的收益率呢是15%，如果把今年加仓的钱呢也算进本金，那收益率呢是接近14%，我就不细算了。另外呢，从我开始做视频到大家能看到啊，这中间可能要花1到2个礼拜啊，到时候如果有3-5个百分点的波动呢，也属于正常，大家不需要有什么大惊小怪啊，因为我们看的呢其实还是整体的这个长期收益。那目前来看呢，我的这个收益率啊属于正常，并不算高，因为哪怕说我自己只是单买 DBS 或者 QQQ， 回报呢都是会高好几个百分点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已经算是赚到了我认知能够赚到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想多赚呢，就超出了我的认知了。但是提高认知呢，肯定是要花精力的。我是希望能够在付出尽量少的时间和精力的前提下呢，获得比较稳定的回报。所以我的投资逻辑呢，就只有3个重点。一个呢是去买长期会上涨的资产，第二呢是投资要分散一些，第三呢是只买不卖。长期上涨呢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啊，涨才比较容易赚嘛。分散的原因呢是因为即便我们选的标的是长期上涨的，但是短期呢也有可能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如果买的比较单一的话呢，一旦大跌啊，心里呢就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了。牛逼人呢他都是不吃压力的，但是咱们呢是普通人是吧，年龄呢也不小，也没有必要呢再给自己训练一个这个新的能力了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不要让压力出现。投资一旦分散了，收益的曲线呢就会比较平滑。比如说科技板块或者这个币大跌的时候，那么传统蓝筹作为防御性板块啊，它可能就会涨。有时候我也会在这个评论区里看到一些观众的评论啊，说，哎，小岛啊，你说的某某某股票啊又跌了是吧？啊，你的这个水平实在是太差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是吧？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总体的收益。还有我的这个只买不卖的这个逻辑呢，和大家普遍理解的低买高卖呢不太一样。那这个逻辑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伤自尊的逻辑。说穿了呢，就是作为普通人没有低买高卖的能力啊，所有的短期操作产生的盈利呢，大部分情况下都只是运气啊，但是没有人能够长期的保持好运。所以大部分玩这个低买高卖的人啊，长期呢通常来说都是并不赚钱的。就算能赚到一点盈利呢，其实也没有大盘高啊。那些说自己赚了很多钱的人啊，就通常来说呢是不会公开自己的账户的。 所以呢，我们与其去追逐自己无法确认的波段，不如呢就简单的吃长期上涨的利润。正所谓这个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啊。那么哪些资产会长期上涨呢？既然说到长期这个词啊，那我们就要看一些比较宏观的因素。最宏观的因素呢，还是流动性。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呢，都在疯狂的印钱，只要钱在不停的增加，那么理论上来说呢，只要是资产，它就会涨价啊。像黄金啊、白银、房产、股票、加密货币等等，都是会涨的，无非是涨多涨少的问题。大家不要拿这个中国来抬杠，因为中国呢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吧？那么哪些标的会涨得多一些呢？我最有把握的会涨得比较多的行业呢，是银行业。原因很简单，就是银行经手的钱多了，赚的就多了。这个逻辑呢，对于专业炒股的人来说，可能是漏洞百出的。因为专业的人呢，去看银行股啊，要看什么这个息差呀、存款结构啊、贷款结构啊、坏账率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都太复杂了。我是一个非常懒的人，所以呢，也懒得动脑。我觉得这类细节呢，当然很重要，但是他们的影响呢，更多的还是当下的股价。比如说净息差啊，每次美联储加息都是利好银行业的利润的，因为一加息之后，银行呢会马上把贷款利率给拉上去，但是存款利率的上升呢，它有个滞后性，这样一来呢，银行就能多赚点钱。但是这些钱其实都是一个短期的钱啊，因为存款利息迟早也会拉上来，而且未来降息的时候呢，情况不就反过来了吗？啊，还有像什么存款结构啊、坏账率之类的，银行的管理层也不是吃干饭的啊，您知道有问题去解决就好了嘛。所以长期来看，影响银行收益的呢，就只是银行经手的钱的多少。央行放出来的钱越多，银行呢赚的就越多，你就只要看总的进和出就好了。至于这些钱在社会上怎么流动，那都无所谓的，因为我们赚的呢不是短期的钱。简单一句话呢，就是钱印多了，银行赚的呢也就多了，其他的所有的细节呢都是干扰项。所以呢，我就选择重仓了银行股。我新加坡账户的那70多万美元呢，买的呢就全部都是新加坡的银行 DBS。 另外在港股账户里呢，我还有60多万港币的汇丰银行。按照以往的数据呢，银行股一年加上分红的回报率呢，应该是在10%左右。但是呢，由于现在印的钱呢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这几年的回报率呢已经到了15%到20%左右。我认为各国政府呢大概率应该都是狗改不了吃屎，印钞机呢是停不下来的，所以银行股呢应该还是会保持高速增长比较长一段时间的。另外一个各国都很难改变的宏观因素呢，是老龄化的问题。人年龄大了呢，毛病就会变多，医学呢又在不停的进步，只要钱够，医院呢就能想办法吊住你的命。恰巧去年呢，川普又假装要打美国的医保问题啊，把联合健康的股价呢打得非常的低，这个绝对就是川普在给大家送钱了啊，因为美国的政客呢是绝对不敢真的进行深层次的医疗改革的。所以去年呢，我一共买了21万多美元的联合健康啊，我是没有什么择时的能力的啊，买的位置呢并不是太好，买完呢还跌了不少。前几个月呢估值终于开始修复了，到目前为止呢是小赚了3万多美元，长期来看我认为它还会涨得更多啊。另外呢，我在港股里呢还买了一只医疗的小盘股，到目前为止呢一共花了66万港币，目前呢是亏了11万港币。但是这只股票的名字呢我不能告诉大家，因为盘子实在太小了啊，我一个人随便一单呢都能拉个5%，那要是让大家知道了，我可能就会因为涉嫌操纵股市被起诉了。除了银行和医疗以外呢，我最大的持仓呢就是科技股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科技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科技代表的呢是星辰大海，代表的呢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呢，我们的科技啊是一直在进步的。而近几百年来呢，我们的科技进步呢正变得越来越快。就目前来说呢，科技的进步没有任何放缓的趋势， AI 的发展呢更是在不停的加速。我认为 AI 啊一定有泡沫，但是这个泡沫呢要爆可能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因为它呢真的有点东西。而且即便它真的爆了， AI 产业呢也不会就此一蹶不振，大概率呢会像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或者像美国1873年的铁路泡沫一样，过多投资的涌入呢导致泡沫的增加，最后爆了。但是基础建设做好了，后续整个产业呢还是会受益的，也许呢会倒闭掉一批公司，但是没垮的巨头们呢会很快修复估值再创新高，另外呢还会有一批新的公司涌现出来。所以 AI 的泡沫呢一定会爆，也许跌个50%甚至80%，但是没关系，长期来看整个行业一定会持续的增长，下跌呢也一定会被修复然后再创新高。 那么我买了哪些科技股呢？那其实我就买了两样，最重的仓位呢，我买的也不是股票，而是 ETF， 那也就是 QQQ。QQQ 呢，就是把纳指的前100的公司呢，打包成了一个 ETF， 那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科技股的基金吧。那这里面呢，就包括了很多 AI 相关的公司了。那由于呢是打包买了一大堆公司，这样的话呢，风险就会小很多，哪怕一两家公司爆雷了，也不会有很大的损失。只要科技业呢整体是在上升的，就可以一直慢慢的赚钱，而且实际上呢赚的也不慢。近十年 QQQ 的复合年化回报率呢是 22%， 按照这个速度呢只需要3.5年就可以翻倍了。 QQQ 呢我是买了18万多美元，到目前为止呢有8万多的回报。除了 QQQ 之外呢，我还买了一只个股 Palantir， 啊，这是一只 AI 应用股，但是当时我研究的其实不是特别的仔细啊，所以呢就随便买了一点，就买了36000美元，买到现在差不多有1年了吧，到目前为止呢也是赚了差不多36000啊，就是100%的利润。那这只股呢未来我是有打算卖掉的啊，卖掉之后呢应该还是会换到 QQQ 上去，因为不想花太多的精力去研究各种个股啊。在港股里呢，我也是买了一点科技相关的股票啊，我买的呢是建滔集团，那这是一家生产 PCB 板的公司，算是半导体产业链里的一环吧。不过因为我港币有限啊，所以买的不多，我一共呢买了8万港币，利润呢是10万，差不多呢120%的回报。大体买的就是这些了，今年呢基本上都是躺平啊，没有做太多的操作。我主要加仓的呢还是加密货币，我大概加仓了17万美元的以太坊，也就是每个月加仓了3万多，那这肯定不是常态啊。之所以买这么猛呢，一个呢是因为我的加密货币投资开始的太晚，我想要比较快的把加密货币的仓位呢提高到整体投资的15%左右。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我觉得市场现在非常的悲观啊，我呢肯定没有预测底部的能力，但是我相信加密货币长期呢一定是上涨的。那么当大家都很悲观的时候呢，就说明我可以以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到货。目前呢我是亏了4万多啊，近期可能还会亏得更多，因为市场呢实在是太悲观了。黎明前的黑暗呢通常来说是最他妈的黑的啊，再跌个30%甚至50%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对于长期投资的我来说呢属于好事。近期如果跌得比较惨的话呢，我会再投入5到10万美元。这样的话呢建仓呢就算彻底完成了，那后续的话呢我就是慢慢的定投了。为什么我会觉得加密货币长期会上涨？那么我去年也做过2期视频了啊，已经非常的详细的分析过了，我感觉那个视频做的比币圈人做的都好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往前翻一翻。这里呢我也就简单的做个总结。首先呢在美国出完这个加密货币法案之后呢，加密货币行业就算是被美国正式收编了，有了身份之后呢，加密货币呢就可以被正式的看作资产了。成为资产之后啊，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有价值，各大金融机构呢都会开始配置一些加密货币了。那这样一来呢，加密货币基本上呢就很难彻底垮掉了。第二呢是洗钱啊，在全世界都是刚需，加密货币呢是全世界最好的洗钱工具，没有之一，所以呢它是一定有需求的。第三呢是区块链的技术呢可以替代部分金融基础设施，并且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呢在开始使用区块链技术了。国内的朋友可能没有这个感受啊，但是在金融比较发达的国家，区块链在金融中的渗透呢已经越来越多了。而我买的以太坊呢恰恰就是区块链金融基础设施中最重要的一环。由于现在还在起步阶段啊，所以我认为长期呢它还有比较大的上涨空间。至于说细节的话呢，大家看我前面的视频就行了，就一两句话呢肯定说不清楚的啊。整体来说呢，我的投资就是4大块啊，银行股50%左右，科技20%，医疗20%，加密货币10%。未来呢我应该会把加密货币的比例呢提高到15%以上，科技股呢也可能会再提高一点。然后呢把医疗股的比例呢稍微降低一些。但是我这里说的降低不是说我会卖出啊，而是我暂时不进行加仓。我投资理念呢就是除非我急用钱，否则呢我是一股都不会卖的啊，我只会通过买多买少来进行仓位的调节。我的这套方法呢肯定不适合所有人，那这个方法的特点呢它是可以稳定的滚雪球啊，到后面呢越赚越多。但是如果前期本金不足的话呢，就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把雪球滚大了。我看会员群里很多朋友呢也是听了我的啊，就开了加密货币的账户，但是真的跟着我买现货的人呢还是不多，大多呢都是在币所里买合约了啊。这里呢我说点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大家呢对自己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评估。首先呢你要判断一下你主业的赚钱能力，然后呢你要问一下你自己，你这辈子到底想要怎么过。如果说你的主业呢做得不错啊，每年能赚个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那么呢我就真的是极力的建议你啊，就用我的这套逻辑买就很好了。把主要的精力呢放在你的主业上，有钱呢就往靠谱的股票里一丢，你甚至呢都不需要买什么加密货币啊，买点 QQQ 就够了。 但是如果说你的主业并不怎么赚钱，同时呢，你又想要轰轰烈烈的活一辈子啊，你觉得这辈子要是不能早早的财富自由，你宁可不活的那种，那你就应该赌。怎么赌呢？啊，要带杠杆的赌。这么说我可能会被很多人骂啊，但是大家要思考一下，你有什么办法拉近和富人的差距呢？靠努力是不可能的啊，你的劳动力的价格是有限的。如果说你劳动力的价格还不如普通富人的这个资产的被动增值的钱多，那么你和富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啊，这个不是靠努力能弥补的。所以普通人唯一能和富人缩小差距的手段呢，只有杠杆。而普通人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杠杆的地方有哪些呢？房地产啊，期权、期货、加密货币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能够听说的普通人暴富的新闻或者例子，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地方啊？创业的那种不算啊，因为那个就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了。那房地产对于现在的中国的普通人来说，可能已经不是一个好手段了啊。但是如果你在国外的话，依然还是可以买的。那么剩下的期权、期货啊、加密货币这些要怎么买呢？很多人呢会去买书啊，学这个 K 线图，或者花钱呢加入一些博主的喊单群啊，又或者觉得自己比较聪明的啊，想要靠着自己的这个盘感去赚钱啊。在我的认知里啊，这些方法呢都不靠谱啊。你倒戈我这么多年下来，没有认识到任何一个可以靠技术在任何短线杠杆项目里长期赚钱的人啊，零啊。所有声称自己能赚钱的人呢，都是想要带你赚钱啊。那到底自己赚不赚钱，没人知道。为什么杠杆很难赚钱呢？因为 99.999% 的人啊，一旦你觉得你可以赚到赌场的钱了，你就会不停的玩。但是实际上你能赚到钱呢，纯粹是靠运气。从概率学上来看呢，只要把时间拉长，你就一定会被归零。因此呢，你要想赚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只和赌场比一次运气啊，拉满杠杆一次梭哈，输就是100%嘛，对吧？但是赢你可以赢 N 倍，那输了就进场打螺丝，赢了啊，只要赢到你的目标利润了，立马套现，删掉 App， 然后再也不玩了啊，因为你只要继续玩下去，迟早就会归零。但是能有这种魄力和自制力的人万中无一，大部分人呢，要么是不敢碰，是吧？要么呢，就是冲一点点钱进去，说，哎，我试一试，可能赚了一点，最后呢又亏掉了。但是呢，觉得自己技术还不错啊，就是运气差点，早知道这个市场如何如何，我就该如何如何，是吧？然后呢，不服输啊，再冲点，再输，再冲，再输。长期下来，你会发现啊，你输的其实越来越多了啊。只有极少数的这个同时拥有魄力、自制力和运气的人才能成功。这类能成功的人，基本上呢，都是他的这个内核本身就已经很牛逼了，他只是缺个机会。杠杆呢，弥补了他和大佬之间资金量上的差距，再加上非常好的运气呢，就让他实现了逆袭。但是这种逆袭的概率呢，还是很低的。因为市场出现大级别单边行情的概率呢，并不高。出现了这种行情，你能够一直拿到这个赚够目标利润的概率呢，又不高。拿够利润呢，你能获利了结的概率呢，又不高。那获利了结之后呢，你能戒赌的概率呢，又不高。所以说很多人呢，曾经都在市场上赚到了很多钱。因为如果说只是要一两次赚到大钱，难度呢其实还不算太高，肯定比你去考个985要容易得多，是吧？但是呢，到最后你要能够把这些钱保住，那就很难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判断自己不是万中无一的话，就应该扬长避短，可以用和我一样的逻辑呢，慢慢的买。那这样的话，我不敢说100%吧，但是你有很大的概率可以在中年之后啊，靠投资的被动收入呢，衣食无忧。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就是很牛逼啊，混的一般是怀才不遇，缺乏机会，那你可以去试试杠杆交易。如果连续的失败，那么你呢，可能就是对自己认知不清了啊，最好呢，是要尽快和自己和解。啊，如果说这个一上手就能一直赚啊，那么可能你就是下一个利弗摩尔。那记得联系我啊，我请你吃饭啊。好，那我的这个持仓公布呢，还有投资理念的分享就说到这儿了啊。很多人可能这个时候就要说了啊，可是我买不了国外的股票，是吧？那前两天呢，证监会突然处罚了市场上最大的几家互联网券商，现在呢是不但不允许他们给中国人开户，甚至呢连以前的存量用户也要在2年内清退了，而且呢只能买不能买。那这个是官方新闻都可以查到的啊，我就不多说了。我来说点呢，部分人可能不知道的细节，因为我相信啊，不管这个美股是涨还是跌，绝大部分人呢，其实都是不买的啊，都只是看个热闹而已，所以呢，都不是真的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啊。首先，不给中国人开户这件事情呢，2022年呢就已经开始了。我这里说的中国人呢，指的是没有海外身份的中国大陆公民啊。如果你是港澳台的居民，那么开户呢是不受阻的。那或者如果说你是中国人，但是同时呢也有其他国家的身份证件，那么也是可以开户的。 那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022年12月30日，证监会呢要求互联网券商有效遏制增量，有序化解存量。券商具体要做的呢就是不允许给新的中国客户开户，但是呢这个里面留了一个口子啊，证监会呢允许存量用户开户。那什么意思呢？哎，比如说那一个中国人他是 DBS 的用户， DBS 呢也是可以提供证券交易的服务的。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依然可以找中国的互联网券商开户，只要能够提供你在 DBS 账户的信息就行。这个逻辑呢我觉得没毛病啊，因为中国的证监会呢管不到新加坡的金融机构，它只能管到几个从中国起家的互联网券商，一点口子不留硬打的话呢，那其实打的还是自家的孩子呀。那有办法的人他还是可以用海外的券商，所以呢证监会呢就在存量用户上留了一点口子，让中国的互联网券商呢可以去抢抢海外券商的生意。逻辑上呢是行得通的啊，但是券商和券商之间的信息呢是不通的。券商呢他没有办法知道用户的存量证明是真还是假，或者说呢券商们啊根本就不在意这些证明是假的，甚至呢他们还想帮你做个假的啊，然后我就不多说了啊。所以呢跑去美股投资的中国人呢一直还是在增加，尤其是23年疫情解封之后啊，中国的互联网券商的用户呢又暴涨了一波。面对这样的局面呢，中国又出手了。23年5月，几家互联网券商的 APP 呢被下架了。无论你是 iOS 还是安卓用户啊，只要是中国区的就没有办法下载互联网券商的 APP 了。但是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挺外行的操作啊，就有点类似于女生要删男生的游戏，于是呢把桌面的快捷方式给删了。因为中国呢只能控制中国区的 APP， 用户翻个墙啊，海外 APP 店里呢还是可以下载的。互联网券商开户真正困难的地方呢不在于下载这个 APP， 真正难的地方呢是你需要弄到一张海外的银行卡。那银行卡都能搞定了，你翻个墙下个 APP 那还不是手拿把掐吗？所以呢进 APP 呢也没什么用，那用户呢该增长还是在增长，而且呢监管部门甚至都不知道要怎么监管了。你 APP 不在中国，金流也不在中国，两眼一摸黑，唯一在中国的是什么呢？啊，这些公司的核心人员在中国啊，这是中国跨国公司普遍的一个罩门啊。他们的利润呢虽然在海外，但是最重要的高管、技术人员、主要的股东都在中国。人在中国那就有办法了，是吧？那实际上去年的2、3季度这段时间，证监会呢就派了专门的调查小组入驻了几个主要的互联网券商公司，拿走了非常多的数据。具体拿了什么呢？啊，没有任何人和我透露相关的信息啊，所以呢我不知道。不过比较巧的呢是在同一个时段，中国的税务部门呢说要开始收海外资本利得税了，之后呢监管一直就没有出什么事儿了啊。然后呢就是到了这次突发的处罚了。我可能是这个电视剧看多了啊，本来我以为呢证监会和这些券商之间啊是博弈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后证监会呢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啊，所以下令要关停所有的存量账户。但是根据我得到的信息呢，证监会和券商之间并没有什么博弈，就是突然之间来了个处罚。券商那边得到消息的时间呢并不比我们早太多。为什么我要强调一下券商那边也没有提前得到消息呢？因为是这样的啊，中国政府呢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讲人情的政府，并不像很多媒体上形容的那么的呆板啊，所以很多时候呢企业和政府之间啊是有商有量的，哪怕一些行政命令出来了啊，也还是有很多闪转腾挪的空间的。就像前面说的这个理论上不允许有新增，但是监管留了个口子嘛，到最后呢该怎么新增还是怎么新增，是吧？因为这些券商们呢实际上也都是地方的纳税大户啊，但是当中央一旦做出了具体的决定，那么这就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了。那原则性的问题就不存在什么讨论空间了啊，也就不是什么钱不钱的问题了。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是因为监管确实非常的难以对这些券商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管啊，因为券商公司的主体呢都在海外，而且这些年呢券商们也知道国内的生意啊受监管的影响很大，所以呢都在大力的发展海外市场，国内的市场的占比呢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影响呢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啊。比如说附图的话，大陆地区用户贡献的利润只占总利润的 13% 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未来中国政府的一些监管啊，如果和其他贡献主要利润的国家的法条形成冲突的时候，大家觉得券商们会怎么做呢？啊，他们还会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吗？啊，我觉得呢是有困难的啊。但是在中国呢，一切资本都要接受党的领导。那如果不接受党的领导，党一时半会儿又拿他们没办法，那么党呢就会不让人民和这些邪恶的势力进行接触，防止人民呢受到毒害，就像当年的 Google 一样。 所以我并不认为说中国不允许普通人买美股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愿意给普通人赚钱的机会，我觉得政府呢还没想到那么细啊，单纯呢就是政府觉得不太好控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中国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通过正规的途径买海外的股票的。中国政府呢是一个非常有掌控欲的政府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这些年被打的资本，基本上呢都是因为有脱离掌控的倾向才被揍的啊。滴滴不肯在香港上市是吧，要跑去美国上市，马云公然挑衅金融监管，然后他们才被揍的。互联网券商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有没有对监管进行什么挑衅啊，但是只要发展下去，必然呢就是会脱离掌控的。所以与其等到将来这些券商们不服管啊，不如现在呢就预防性的分手啊，把风险呢扼杀在萌芽阶段。对于券商来说呢，可能也不是坏事吧，你交完这波罚款，放弃掉一部分客户以后，在海外啊就可以毫无包袱的发展了。几个券商的总部后续应该都是要搬去香港和新加坡了啊。但是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还有没有办法继续赚钱。如果说你还是想在海外进行金融投资，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呢？首先呢，如果你是几个互联网券商的存量用户，目前呢依然还是可以交易的。因为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漏洞，监管呢说的是在清退期的两年里不能给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国人提供买股票的服务啊，只能卖。但是如果你的 IP 在中国以外呢，所以大家如果能买一个稳定点的 VPN 暂时还是可以交易的。这里呢推荐一下和我合作多年的机场啊，除了贵基本就没有缺点了，大家呢可以去评论区里拿。但是呢两年时间一到肯定还是要被清退的，这个大家呢就不要心存侥幸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海外身份的啊，还是要在这两年里呢找点别的办法。那比较正规的办法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在国内啊买追踪海外金融资产的一些基金，缺点呢是国内的这些基金每年的托管费呢是国外 ETF 的3到5倍，另外呢还有这个购买的溢价，高的时候呢多10%几的都有啊，就是说在美国呢你花1块钱就能买到的股票，在 A 股呢要花1.1块，而且呢即便很贵啊，品种呢还很少，你要是想买个和英伟达直接挂钩的基金，那是没有的啊。这怎么配呢？全看基金发行公司还有监管的意愿。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港股通了啊，但是港股通的问题呢是门槛比较高，起手呢就需要50万的资金，而且呢只能买港股。那现在愿意在港股上市的海外公司呢还是比较少的。除了这两个最正规的办法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呢？肯定也还是有的啊。目前市场上呢还是有一些小券商呢在偷偷的揽客啊，我是嫌麻烦啊，所以就没接他们的广告，大家可以自己搜一搜。小券商的问题是呢，只要稍微做得大一些了啊，监管呢应该就会跟进了，但是如果持续的做不大呢，它又有倒闭的风险是吧，所以小券商呢它得做得不大不小才能维持住啊，这个就很考验高管的智慧了啊。那除了找中国的小券商之外呢，还可以注册一些海外的互联网券商，那这个大家呢也可以自行搜索。但是呢理论上来说啊，这些券商呢也不符合中国监管部门的要求，而且呢他们现在开户呢通常呢还需要海外的地址证明以及海外的银行卡，这些啊也不简单。那还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办法呢，就是通过香港或者新加坡的银行系统进行投资啊，因为在新加坡和香港呢很多银行呢也都有券商的牌照。但是按照中国证监会的逻辑呢，这些银行其实也不可以给中国人提供服务啊，所以银行们呢现在都比较低调啊，大多呢都只给 VIP 提供券商服务，每家银行 VIP 的要求呢都略有不同啊，但是一般来说呢都是要能直接往银行里先存个100到200万人民币等值的外币。那如果是经济条件许可的朋友呢，我建议你呢可以办香港汇丰或者新加坡 DBS 的 VIP， 最好呢是能一步到位办 DBS 的啊。一方面呢是可以帮 DBS 再增加点利润啊，我毕竟也算是这个 DBS 股东。另外一方面呢，新加坡虽然很小啊，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金融上的自主性呢会比香港呢稍微强一些。如果说哪一天连银行系统的大陆人也要被清退了，那肯定也是香港的银行优先进行配合嘛。那么如果有朋友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去银行办 VIP， 还有没有办法开银行的券商户头呢？那也可以，那应该还是有一些规模小一些但是又有牌照的银行可以提供券商服务的，那大家呢可以自行查一查。我这里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应该还算靠谱的澳门的蚂蚁银行。那之所以我推荐这个银行呢，倒不是说它有多与众不同啊，主要是之前和我合作的券商的商务呢跳槽到那里了，我觉得他人呢比较靠谱，做事呢很负责，所以呢我就帮他推一下。联系方式呢我放在评论区的置顶栏了啊。那要用银行进行股票投资的话呢也是有缺点的，一个是手续费呢肯定要比原来的这个互联网券商高很多， 具体高多少呢？大家自己查。还有一个问题呢，是现在人一定要去到本地才能开户，时间和精力上呢，都是要付出比较大的成本的。这和前几年大家可以在网上一条龙的直接开户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好啊，那么如果说你既没钱开 VIP 账户，也懒得飞出国一趟，还对手续费很敏感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开个海外账户呢？还有办法啊，方法呢是开个闭锁的账户。半年前的那期视频里呢，我是专门讲过啊，有非常多的资产已经开始上链了。当时呢还没有那么发达啊，但是现在呢，加密货币平台的发展已经非常惊人了。币安上呢已经可以用稳定币交易3000多只美股了。那 BitGet 这方面搞得更牛啊，这个美股啊、ETF 啊、黄金、白银全部都上链了。这段时间更厉害了啊 ，SpaceX 不是要上市了吗 ？BitGet 居然还能打新啊！他们的商务跟我说的时候，我直接一愣啊，这么高级了吗？啊，这可能呢就是这个币锁被中国关停，然后又被美国收编之后的一个好处。币锁们呢这个买美国资产作为保证金，华尔街呢也投桃报李，让币锁呢参与进传统金融活动里去。中国政府想要打击的话还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啊，因为币锁的注册地呢不在中国，经营场所呢不在中国，员工呢也不在中国，所有的宣传管道也不在中国，币锁的用户呢在使用币锁的服务的时候呢也都要进行翻墙，所以账户呢也不在中国，至于说金流也都是通过这个稳定币在链上进行流动啊，或者通过币锁进行记账，所以中国政府呢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好办法治他们，那唯一能做的呢也就是在国内的媒体上呢封禁各种给加密货币引流的频道。所以中国打击这个互联网券商呢其实是利好币锁的，最近几个币锁呢都在疯狂的通过猎头招券商们的商务啊，想从券商那边呢分一杯羹。在吸引用户方面呢，币锁最近呢也是下了一点血本的啊，所以有兴趣注册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的评论区的链接注册。你导哥呢，我作为一个小 V 啊，通过我的链接注册呢还是能有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福利的啊。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呢，就是你导哥我的投资呢还在赚钱，中国呢封禁了海外互联网券商，党对金融的领导权获得了增强，互联网券商的发展呢从此再无包袱，小券商、银行、币锁白得了一批用户，你导哥我呢因此接到了一大波广告，形成了一波完美的共赢。唯一可惜的啊，就是要稍微辛苦一下用户们了啊。